宗萨清哲仁波切，轮回是战场。选读：轮回是战场，菩萨是勇敢的战士。我希望大家认识到，所有来参加这个课程的，你都要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士。也许有些人一直就想做一个武士，就是不想承认。可以说，我们这里就像一个大的军营。为什么要叫战士呢？在佛教里，他们叫做菩萨。菩萨就是一个战士。但是，我不会说要你们把自己当作是菩萨。因为我叫你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菩萨，你们马上就会想，你是一个眼睛细细、脸圆圆、长得很漂亮的一个佛像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你会认为这菩萨一定只会在你家里的佛堂才有，外面是没有的。所谓菩提萨多，中文简称菩萨，他的意思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。所以说，我们把菩萨称作战士。这种称法实际上非常优雅地代表了菩萨真正的本性。因此，大家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个战士。战士的责任。作为战士要做些什么？这个战士有许多的责任，而且必须要完成。首先，我们要谈一下，当一个战士有所行动时，通常在什么地方？是在战场上。因此，你应该想到，佛教所称的这个轮回，实际上是个战场。一个无尽的战场，尤其是我们叫做台北的这个地方。我们目前的这个战场叫做台北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并不见得很够资格，不过在这里也许可以当一个班长，甚至于上校。将军可能还在别的地方。在战场上，战士有三个主要责任。第一个责任，轮回的战场里有很多敌人，以及很多被敌人抓到的人质。这些人质大多是你的父母亲，或者是你所爱的人，而你的责任是把他们救出来，用任何方法，这是你的责任。第二个责任，就是要和战场的一切敌人战斗。第三个责任是你要经过战场，到达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。这三件事就是我们这几天主要讨论的主题。敌人是什么？首先介绍一下敌人是什么。因为我们这些战士都太年轻了，甚至连什么是敌人，什么是朋友也分不出来。同时，要成为一名战士，你当然要有敌人，没有敌人就没有战士。难道我们能找到这样一种战士，他一生之中没有任何敌人，大家都对他很好，这种人还称呼自己为战士吗？有这种战士吗？因此，第一课就是怎样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。当然，这里的男士多半都服过兵役，对这一点你们都很清楚。当我们认出敌人之后，下一步我们要了解敌人都藏在哪里，他们通常用什么样的伪装，他们从什么方向来，我们要知道这些，这样才能和他们战斗。如果你认不出什么是敌人， 你只是把你那把剑在你面前乱挥，那这种人我们就叫做懦夫。这种情形就像是你把眼睛闭上朝天放枪，你唯一做的就是把子弹打光。在佛教里，我们主要有五个敌人：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我并不会对这五个很仔细的谈，我肯定你们听这五个名词都已经上千次了。另外，我们要知道敌人的总部在哪里，因为今天有一小部分敌人来了，比如说嫉妒这个小敌人，你把他打跑了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要把将军抓到了才行。敌人的总部，现在我们看看敌人的总部在哪里。这个总部其实在你里面，所以不管你去哪里，你总是带着这个总部。举例说明，是不是有人特别喜欢打麻将呢？我们把打麻将当作一种娱乐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娱乐的时候，我并不责怪娱乐本身，我很为这些应该令你娱乐的东西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娱乐你。我并不是说你不要打麻将，我主要是说，当你在打麻将的时候，真正的让麻将令你觉得愉快的事，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被打麻将所娱乐过。因为当你开始打的时候，你就希望这个可以延续得很久。或者你有种惧怕，怕这个东西随时会停下来。这种会不会延续很久呢？我希望它能很久。所以当你夹在希望和惧怕之中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真正愉快过。当我们的心里被所有这些的愉快或者恐惧所充满的时候，你在那边做的是建起一道墙，你希望墙能把你所认为的快乐保留住，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娱乐。你一直花很多心思在建造这堵墙。打麻将只是一个很粗浅的例子，或者我们说喝茶以及喝水，或者我们跟某人谈恋爱，或者我们听到一个好消息，或者我们在事业上成功，或者有一个你真正想跟他打交道的人，你希望能跟他谈得很愉快。所有这些事都有所谓希望和恐惧在里面。这个希望和恐惧就是敌人的总部。最先那一刹那是娱乐本身，下面一个马上你就有希望，希望它能延续很长。当你有了这个希望的时候，你会尽一切力量去做很多事情，希望把你所认为的快乐保留住。因此一切的贪嗔痴开始了，因为这些都从希望中产生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一想到或一听到什么或联想到什么，就令我们非常惊慌。因为我们有希望也有惧怕，所以就变得非常盲目。大家懂吗？如果不懂可以随时举手，我会再解释。知道总部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大家都明白了？ 希望和恐惧是我们所有负面情绪的表现。总不离敌人是怎样表现的呢？希望这件事，它可以非常的粗浅，也可以非常的细微。举例说明，你生活的情形、生活的状态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多数人会说，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。我们是不是都在这样想呢？哦，再过两年我要搬到澳洲去，然后在那边我就安顿下来。或者你会这样想，再过四年我会在哪里买一层楼，然后买好的家具什么的，这样我就会真正安顿了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生命还很长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还没有完全安顿。而在我们周围，已经有那么多人都去世了。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去世了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能证实我们可以永远活下去。但我们都会非常优美的把我们会死这个事实藏起来。当有一天你突然知道你身体有什么不对，比如你得了癌症，你就会非常惊慌，那时就会想赶快找一个喇嘛，赶快接受一个金刚乘的灌顶，这样会使你的希望变得更高。更高的希望就表示你有更大的敌人总部。你认为这个金刚乘的喇嘛一定会把我的癌细胞都消灭。所以说，当你一直生活得很好，你从来也没有想过什么。然而有一天，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突然希望这个像巫师一样的西藏喇嘛来做一些什么，然后又突然变好了。我从许多台湾的朋友中可以看得出，很多人都一直生活在生活会越来越好的这个希望中。也许这个人他受了110次长寿灌顶，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现象，哪个人因为受这些灌顶活得更长一点。或许受了上千次财神的灌顶，但多数人仍然不那么满足，所以财神灌顶看起来也并不那么有效。但是密宗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宗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永远总是对它抱有这么多不切实际的希望。也许有一个人他开始怀疑，这到底怎么搞的？可是这些怀疑的人，他们不会很聪明地去怀疑，于是他将原来的希望变成现在的绝望，变成无望，最后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排斥，然后他说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我很努力地试过，但他们没有一样能帮助我。因为这种情况令你变得完全持这种否定论，这是一个惧怕。这是惧怕以一个无望的、没有希望的形式出现。所以，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下，你一直住在这个总部里面。接着再说吧，也许你从某个喇嘛那里接受了一些教授，或者你从哪一位佛教的方丈大师那里接受了一些教授，然后这个老师给一个咒语或者一部经让你去念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希望，因为我念了这些，那至少我的生命应该改善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我的梦也该做得好一点。但是有时候你连好梦都没有， 隔天早上你就会跑去找这个老师。到底怎么搞的？我连个好梦也没有。也许你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一个人骑着一条鱼，手里拿着一朵花向你这边游过来。这时候因为你有那么多希望，你就说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时候你感到那么兴奋，所以隔天早上你就马上跑去跟这个老师说，我做了这个梦。这个老师假如说他很有办法的话，他会对你说，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观音菩萨。不过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，因为这会使这个人的希望增加，他希望将来会有更多这种好梦，他甚至希望真的观世音菩萨就出现。当然，如果这个人一生剩下的时间每天都做这个梦就罢了，问题是其中有一天假如没有做这个梦，当他早上6点钟起来的时候就会说，糟糕，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梦。此时如果这个老师对你说，这个梦什么意义也没有，你就会非常难过，受到伤害。因为实际上你很期待着这个老师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。所以说，只要有一天你还有这个希望，你就绝对赢不了这场仗，你一个人质也救不出，你甚至不能向结束战争迈进一步，你不可能征服任何一个敌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被你的敌人征服了，你自己就是一个人质，你实际上需要别的战士来救你。你现在知道希望和惧怕是什么了吧？我们需要再多谈一点吗？也许这里有人希望今天这个烦闷说法现在就结束，然后走出去喝点东西。至少我希望这样。也许有人害怕做些什么事，因为他害怕在我们这里边有任何的动作或走动，因为他说可能别人不喜欢，也许坐在上面那个仁波切他不喜欢我那样子走动。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。现在你认出什么是敌人了吧？好吧，今天就先谈到这里，明天我们会谈一谈这个武士需要什么样的品质，后天也许会真的谈一下怎么样去打这场仗。